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，这天往前走着，被他拦住去路。领队的正是赤拔鬼刘唐。刘唐瞪眼珠子过来，要救这俩劫差。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，啊，饶命，饶命！宋江一伸手，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，把刀给我，不用你伸手，我杀他们。哎，好吧。俩劫差一听，更完了。你这宋江狠不狠？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要亲手杀我们？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，横到自己脖子上了。贤弟啊，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？你要真杀这俩劫差，我也不活了，你看好不好？别，哥哥，哎，好吧，哥哥，听您的，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。不过哥哥，我没法交代啊，大家都等着你呢，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。不必了，兄弟，你请回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？正说着，来了100多马队，为首的是一文一武。文的头戴道巾，身穿武服，腰系丝绦，手拿拂尘，面如冠玉，三绺墨然，俩眼倍儿亮。再看武的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腰悬宝剑，手提长枪，走兽胡，宣天带着弯弓插箭，小伙长得倍儿帅。来者非别，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，武的小李广花荣，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。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拉住宋江的手，哎，无限的感慨呀。吴学究就说，宋江哥哥，让您受惊了，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，你不去怎么能行？刘唐说，我劝了半天了，人家不赏脸呢，怕耽误时日，打算借路而行，就不朝面了。我这拙嘴笨腮的，我也说不到点子上，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。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，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，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，宋江实在没办法，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，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，我对不起我爹，可没有办法呀。就这样，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。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，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，这梁山开得过了，礼炮齐鸣，还奏起军乐，全山的人全出来迎接，21位头领列队恭候。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天王晁盖撩衣跪倒，贤弟呀，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，哥哥焉有今日啊！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啊，我们就盼你来呢，你赶紧快往里请。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，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，他们也坐上爬山虎，有人抬着，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。 这俩借差一看，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、啊，真有人缘，真有威望。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，对宋江是毕恭毕敬。这样得罪了宋江，这帮人谁惹得起呀、啊？所以，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。到了中平大厅了，爬山虎落地，宋江他们跨步出来，有天王晁盖、军师吴用、陆云龙、公孙胜、豹子头林冲、小李广、花荣、披着火秦明、镇三山黄信、赤发鬼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汉帝忽律朱贵、石将军石勇，哎呀，众人陪着走进大厅，让宋江坐正座。那宋江怎么能呢？谦让再三，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。晁盖传令，全山隆重祝贺，今天放假一天，就为款待我兄弟。在大厅上排摆着酒宴，席前众人问宋江，这路上受罪没受罪？究竟你有什么打算？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，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劫差也留下，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。晁盖说，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，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。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，各位啊，我多谢圣情啊，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，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、啊？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，但是我不能从命啊。咱们都是自家弟兄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，我爹根本没死，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？对我不放心，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。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，就怕我入伙。当然了，他是老年人，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，说的也不对，但是我是当儿子的，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？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，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，我一定听他的，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！各位弟兄，千万体谅才是。众人一听，全没词儿，知道宋江是大孝子。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，怎么劝也不行。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，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。期满之后人回家，人家是好人，一家人团聚。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，既然我兄弟不愿意，咱就别勉强了。扭回头来问宋江，贤弟，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？是，千真万确。好吧，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，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，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。宋江点头。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，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。大哥，这封信您带着，要到了江州牢城营 那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，此人姓戴，叫戴宗，人送绰号叫神经太保，那是个正人君子，够交啊。咱们什么交情，跟他什么交情，不分彼此，无话不谈。你拿着封信交给他，他肯定关照哥哥。
哦，好吧。
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。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，那大伙能答应？死说活说，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。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，说话都语无伦次。众人一瞅，实在不能再留了，宋江没这心思。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，大家是洒泪分别呀。吴学究晃了晃脑袋，心说死逼梁山，死逼梁山，宋江还没到那步，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。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，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。这两名借差啊，这速度是越来越慢。宋江不明白，就问他们：“二位怎么不舒服？怎么迈不动道？”哎呀，我说宋押司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
啊，
什么事？嘿，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，这个送钱，那个送钱，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？全都是金银财宝，他背不动，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，他哪能走得快呢？是吗？啊，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，实在背不动。我宋押司，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，真都够交，我们太羡慕了。宋江一看啊，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，除了金子就是银子，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？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，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。宋江呢又担上心了，告诉俩借差：“注意啊，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，容易招惹是非。”
哎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
这一天正往前走，眼前闪出一道大岭，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：揭阳岭。要翻过大岭，就属于江州关了。张千里外抹了一把汗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，可算快到地方了。宋押司，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，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，总算走到头了。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，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，饥肠辘辘，往岭下一看，道边有一座酒店，看见没？咱们到那歇歇，好好吃他一顿。
可以可以。
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。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，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。一看外边进了客人了，火气站起来：“
哎呦，欢迎欢迎，三位请坐请坐。”
没人喝酒啊，爱坐哪儿坐哪儿，把着门仨人坐下了。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，把水火棍戳到墙角，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， 哎呦，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，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，一个没注意，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。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，用眼睛一瞄，心中高兴，嘿嘿，来财了啊！甭问，听这声，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！伙计顿时来了精神，擦抹出汗，三位吃点什么吗？宋江说：“不怕贵，也不怕多，好酒好菜尽管来。”哈哈，来了，煮的熟牛肉、酱狗肉，炒的菜，摆的凉碟，端上来四壶酒，把碗都擦个倍儿亮，筷子吃碟都放好了，又打过热手巾板，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，开始喝酒。一边吃喝，宋江就打量这伙计，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，身高九尺挂零，腰大十围，面赛铜锣，胡子呲呲的，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，俩眼睛往外努努着，满脸的横肉。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。伙计，你过来，我打听点事儿。
不，大爷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离江州还有多远？
50里。
从我这儿算起，往前走揭阳镇，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，就是江州城。
哦。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，
怎么客人不多？谁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，
他没有几个喝酒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哦，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，我掌柜的，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，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，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，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，整进人肉作坊，把人卸吧了，肥肉扔了，瘦肉包包子，有这事儿吗？
是吗？
这事儿可真新鲜，我还从来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那可就好。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，这里边没零碎，哪能的？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，你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。
宋江一摆手，哎呀，废话，说这干嘛呀？
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，俩接差啪啪嘴儿，还没喝够，宋江说还有酒吗？
有的是，
来，再给来上四壶。又拿上四壶来，换了仨碗把酒倒上来，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两碗下肚了。说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叫着天旋地转，扑通扑通，两人全躺下了。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，一瞅他们俩倒下了，就是一愣，你们那意思，你们怎么了？话刚说到这儿，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，脑袋发胀，一瞬之间宋江明白，坏了，我们上了当了，这酒里头有毛病，扑通他也躺下了。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，哎呀，你们觉得挺聪明，还拿这话敲的我呢，结果 你们是三个傻蛋。哎呀，该着我发笔横财呀。他过来一哈腰，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，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。等打开之后一看，哎呦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。哎呀，这得有多少？得值1000多两吧。不，2000两也不给。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。这边乐的都发了狂了，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，分文没动，又重新包好了。他到了外头了，往大道上张望，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，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仨该死的货呀，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，我这人手不够用，等着你们呢。再不回来，这点银子我独吞了。他捣鼓了一阵，然后到后院去了，把后院的院门开开，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，外人你可找不着。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，然后转身又回来了。先背宋江，你看宋江个头不高，有个蹲使劲还真挺沉，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，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，累得通身是汗，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。好嘛，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，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，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。有个大面板，又和面又剁活人，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得上他了，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。正在这时候，大道上来仨人，伙计一看，哎，回来了，嘿，我就等着你们仨呢，回来把手洗吧洗吧，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，这就消了呆了。我说三位，紧走几步来买卖了，今天咱们是发了横。